大比丘，大有大多胜这三个意思。这个比丘是啊，国王大人所崇拜的，所以啊，这个大。我们这个比丘啊，他啊，是断一切的烦恼，破一切的恶，破诸恶，所以说是多啊，把这一切恶都给破了。那么比丘啊，和其他的旁门外道不同，所以叫圣，胜过其他的旁门外道，所以叫圣。那比丘啊，有三个意思。第一啊，就是骑士；第二呢，是不魔；第三破厄。骑士呢，就是托钵乞食，想来这个乞饭乞食。不魔啊，就因为登比丘坛呢、啊、受比丘盖戒的时候，这三番结魔完了之后，这时候啊，这个飞行夜叉、地行夜叉就报告给空行夜叉，空行夜叉就是报告给这个天魔。这时候天魔呀就恐惧了，恐惧什么呢？他说啊，佛的眷属又多了一个人，多了一个，我的眷属又少了一个，所以他就恐惧了。魔王啊，这宫殿都震动，所以这叫不魔。破厄，破什么厄呢？破这个烦恼恶，破这个84000种的烦恼啊，而发菩提心，所以这叫破恶。僧，这个僧叫僧伽，僧梗，咱们叫僧梗。僧伽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呀，就叫和合众。所谓和合众啊，就是大家呀在一起处，没有是是非非的，不会啊互相斗争，这有啊是和，有理和。什么叫理和呢？是啊，大家同证解脱，无为，无为解脱，这叫是一个理和，这是同具这一个理，证着无为解脱的理，这叫理和。那么是和呢，有六种，就身和同住，大家彼此不斗争，所以在一起呀、啊，住在一起。 不能啊，你看我也不好，我看你也不对，就斗争起来，这不可以。时时刻刻要自己呀、管自己，自己不要犯过，不要妨碍人啊。譬如人家大家都不喝酒啊，僧人不喝酒的啊，你自己做一个特别样子，要喝酒。人家不抽香烟啊，你要抽香烟，这就是啊身不和了。身不和就不能同住，不能啊大家住在一起，这叫身和同住啊。那么守这个规矩，不啊犯过错。这口和无争，大家口里呀、不要互相啊辩论是非，要没有这种争言，争言就是啊你说我是，我说你非啊，有什么张家长了，李家又短了，有三只的蛤蟆就有六只眼了啊，蛤蟆就是 flog 啊 flog 啊，三个蛤蟆有六个眼睛啊，讲这一套啊没有用的事情啊，这叫啊口不和了就争了。那么现在要口和无争啊，大家说话都说尊重这一种的道理，不能说哦你说这个道理我就说你那个不对啊，我这个才对的，这个就是口不和就争斗起来，口和无争。意和同悦，这个意念呢要相合啊，大家都欢喜这个，你欢喜消佛法我也欢喜消佛法，你越精进我比你更精进，你越修行我比你更修行啊，我总要啊这个俺们大家也是要互相比赛，互相啊来往修道的上啊往前了跑，要精进啊，一天比天要精进，不要一天比一天懈怠，天天修行啊要少说话多用功，这意和同悦啊。见和同解，这个见呢大家见解都是一样的，戒和同修，这个戒律啊大家一起来修行这种戒律。利和同均，这有利益呢大家一同的来得到这种利益，利和同均。这六种的和呢这叫啊是和，前面那个叫理和啊，这僧人呢就具足有这个意思。1250人聚，这个1250人聚，这叫啊佛的常随众，常常的跟着佛啊来伺候佛，佛在什么地方讲经说法他们一定去听去，也不论这个经啊听过没听过，他一定要听佛说法，这常常啊随从佛。这1250人本来是1255个人啊，佛 最初到鹿野原先渡五比丘，这是有五个人。这个耶舍长者子，他呢有个五十个徒弟，也皈依佛了。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，两个人呢，一人有一百个徒弟，那么两个人就两百，这两百五十五个了。还有这个三迦舍，总共啊有一千个徒弟。这个优楼频洛迦舍，优楼频罗，这个叫啊是梵语，翻译叫这个木瓜林啊，又叫大龟士，因为他祖上啊修道见着这龟啊浮屠而悟道，所以叫大龟士，以龟为姓。优楼频罗迦舍，他有五百个徒弟，怎么叫木？翻译叫木瓜林呢？因为他修道啊，在那个木瓜林里边修道。有的又说呀，他的胸前边呢，有一个起了一个。隆起来一个东西，就好像一个木瓜似的，在这胸前这，所以啊也叫木瓜龙啊。有的说嘛，他这个胸前就有这么一个窟窿塌进去，但有的说鼓出来，有的又说塌进去，像一个木瓜似的那样。总而言之啊，他在木瓜林里修道也好，他是有一个木瓜呀鼓出来，就是长出来也好，或者塌进去到里边去也好，都像个木瓜似的啊，让他欢喜吃木瓜。这木瓜有什么好处呢？木瓜呀，哼，木瓜会润肺，你这个肺呀又有毛病了，吃多一点木瓜是最好的。这个大迦舍是这个，又叫毗波罗，毗波罗是个树的名字，他因为祈祷树神而生出来的。这第一个迦舍。第二个迦舍呢，叫切耶迦舍。这切耶是个山的名字，啊，翻译过来叫象头山。这个山的它好像一个象的脑袋似的，以山为名。第二个迦舍，第三个迦舍呢，叫挪提迦舍。这个挪提啊，有的说是翻译成这个河，就是河流的河，有的又说是啊翻译成城，就城市的城啊。我啊因为这两个都可以说，可以这么说，说这个河呀就在这个城的旁边啊，所以也可以说是城，也可以说是河啊。这个讲你依照说它是城也可以，说是河也可以，这两个意思。这是挪提迦舍。这个三兄弟呀、啊、通通的有一千个徒弟。佛呀最初化这个教化众生， 先呢渡的五比丘，渡完了五比丘一看，我现在应该渡谁去呢？啊，一看这末解提果，末解提果这个三迦舍机缘成熟了，应该呀、啊、去渡他们三个人去。于是乎啊，他就走到这个优楼频罗迦舍这个地方去。去这做什么呢？你渡人不能说到这个地方就说啊，我来渡你来了，你信不信呢？不能这样讲，就是佛呀也有方便全巧的方法。佛到这了，说啊、哦，现在天都黑了，我不能走了。我想在你这儿借一宿住，可不可以啊？这个老迦舍那时候已经都160岁了。这个人怎么与众不同啊、哦？是有点来历的。这个人，想要。看看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个来历，怎么个因缘，也找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看这个人是普通人一样，但是又知道这个人是个特别人，不是普通人。啊，奇怪了，我什么的人的因缘我都可以观察，一看就知道，怎么就不知道这个人了呢？于是乎啊，他说你要在这住，好，留他在这住。住吧，他住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住到这个火龙洞里头去。那有一个火龙啊，在那给这个优楼频罗迦舍当护法。当护法呀，但是可非常的饿，这个火龙啊。啊，谁要到他那地方去，那就死的。啊，他就用他火给烧死。晚间到半夜了，这火龙出来了，看见佛在这，就用这个邪火来烧佛。啊，佛呢，就入这个火光三昧。在这火里啊，也烧不着佛。佛是无论他是怎么样用火来烧佛，也一点都烧不着佛。那么然后佛呀，就用把这个火龙啊给收到这个玻璃了啊。但是这个佛当初，我相信不会像六祖。那么样说你呀，只会放火，你不会到我这玻璃来呀，不用这么讲。那么自自然然用法呀，就把这火龙给收到这个玻璃了。收到玻璃就给这个火龙说法，这火龙啊，先皈依佛了。然后佛呀，又用种种的神通变化。这个老迦舍一看，自己是不可。没有这么大道德了，是要皈依佛了。于是乎啊，就皈依佛。他皈依佛之后呢，他这1500个弟子统统啊，他都把他叫他们都皈依佛出家了。出家没有好久就证圣果了。那么他两个兄弟呢，一看这个老大哥已经出家做和尚了，原来他们都是世火外道，都是同事的啊。现在这哥哥出家了，弟弟也要跟着出家了啊。于是乎，这个切耶迦舍、挪提迦舍带着500个弟子也都来出家。出家之后没有好久就证圣果，这是啊。已经1000个，统统合起来呀， 这是1255个弟子。因为啊，感谢佛这种的深恩慈悲教化，这种的恩啊，所以呀、啊，做佛的常随众，无论佛在任何的地方讲经说法，这1255个弟子啊，一定来呀、啊、护持这个法会。好像啊，现在我们这个讲经，所有来听经的人，这都是拥护这个法会的啊，拥护这个法会啊。所以有一些个已经明白这个经典的道理，但是啊，还是仍然呢在忙里偷闲来呀听经闻法，这都是拥护法会。当初佛呀拥护他的法会就是1250个人那么多。好像啊，国尊到很远的地方去教书，在礼拜六回来，还一定要啊随喜这个法会，来拥护这个法会。在这个两天假期之中来呀、啊、做佛事，这就是啊现出他的一种真诚的护法心。还有这个我寻天天去读书，还去做工，也非常的忙。咱们在这个这么忙的时候也能来听经，这也是现出一种啊真诚的心。还有啊，各位白天呢都去做工，本来很忙的很疲倦的，放工之后还到这儿来呀、听经。一些个人尤其这个果地在这么忙的时候不避风雨来听经，这都是拥护法会的有一种真心呢，才能这样。你现在再说这个聚，1250人聚，聚呀、啊、就是大家通通在这个一起啊，通通啊聚会在这个一起，聚会在这个一起都有什么样人呢？啊，皆是大恶罗汉，皆是通通都是大恶罗汉。恶罗汉呢也是梵语，梵语啊有三种意思，和那个比丘啊的意思是相同。那个比丘啊是罗汉之因，罗汉是比丘之果，因中叫骑士，果上呢叫应供，应该受人天的供养。因中叫这个不魔，果上呢就叫无生。因中呢叫破阿，果上呢就叫杀贼。这个杀贼呀、啊， 杀什么贼呢？杀这个无名贼，杀这个烦恼贼。阴中那个布魔布的这个五阴魔，布的这个烦恼魔，布的这个死魔，死，这死也是一个，好像修道的人修修啊，有了病，病得要死啊，这个人就恐惧起来了，啊，这要死不得了了，这是被这个死魔呀魔动了。这死魔，修道的人什么也不怕啊，死也不怕，活也不怕，活和死是一样，死和活也是一样的啊，没有什么分别，在活的时候也就像死了一样啊，你在活的时候像死了一样，就没有什么欲念心也没有了啊，你已经像死了吗？死了怎么还会有这种啊欲念呢？没有了啊，淫欲心呐、啊、贪心呐、啊、痴心、嗔心呐、啊、慢心呐、疑心都没有了。所以呀、啊，你到这个境界上，一切的烦恼都没有了，也没什么麻烦也没有了。你说这是多快乐，这个境界。但是，这可不是很容易就得到的，但也不是很困难。只要你肯去做去就可以。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自有病，病呢很辛苦，告诉我好几次，哎呀，说师傅我好辛苦，我说越辛苦越好啊，辛苦多一点呢，那你就明白多一点。有一天呢，他就觉得自己死了，到这么一个地方，很多人啊非常快乐，他就问这个人说，这种快乐是很快乐，但是我想见见我师父。这些人说，你师父是谁呀？他说，我师父是水水某某。那么这些个人呢，一听见他师父这个臭名啊，就都不高兴了，说，那你在这地方不能见你师父。说，不能见我师父我就走。于是乎他就走了，走了就又跑回来啊，又跑回来就没有死。这也是可以说是死魔之一啊。他由这一关过来了以后，他的功夫就很有进步的啊，接着就开了三关啊，现在他也有小小的警戒。这个大恶罗汉还有众所知识，这些个大恶罗汉呢，都是有名望的，都是啊道德也高超啊，古人呢所恭敬，人人呢都知道这些个大恶罗汉的名字，所以啊是众所知识，大众啊都认识，都知道啊。这个文明越知啊，见面越识，闻到他这个名字啊，没有见面这是知，等见着面了这叫识。咱们这一些个大恶罗汉呢，一般人又听见过他的名字啊，又认识他，所以啊这叫众所知识，就是啊 英文的叫什么 famous 啊 ，famous
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长老这是一个尊称，就是尊敬他的称呼。这个长老有三种的长老，第一种叫年期的长老，第二种叫法性长老，第三种叫福德长老。这怎么叫年期长老呢？这个期啊，就是年纪很大的，老字底下加一个日字，这个齐，这个齐呀，这是一个老年的人。齐年长老就是年纪呀活得很大，这叫齐年长老。第二，法性长老，这个法性啊，法就是明白佛法，性就是自性的性，因为他明白佛法，通达自性，这个呢就不论他年纪老啊和少啊这个关系，这个就是他有智慧又聪明，虽然年纪轻啊，可是他会讲经说法，智慧无量，辩才无碍，他的智慧犹如大海一样，他的辩才啊，没有人可以辩胜他。好像这个舍利弗在八岁的时候啊，就把印度所有的论师都给战胜了，七岁啊，他在七天之内就能把佛法都通达了。所以呢，就说长老这个法性长老舍利弗，还有福德长老，这个福德呀，就是他非常有福，有福报啊，人人都欢喜供养他，这有福，那么能供养他，他接受人家的供养，也能给人家种福， 为什么呢？他自己有德行，有道德，因为他有道德的关系，所以呀、啊，就有人欢喜供养他，他又可以给人家种福德，所以这叫啊福德长老。这个长老是谁呢？舍利弗、目犍连，这都是长老。舍利弗是梵语，这是啊以父母做他的名字。他的父亲叫优婆提舍，所以啊和舍字。利是他母亲的名字。啊，福，这个福啊就是个子，所以有的经上啊翻成舍利子。以父母啊合起来，他父母的名字合起来作为他的名字啊，所以叫舍利弗。这个舍利弗有好几个翻译的意思，也有个翻译就叫身子。又有一个翻译叫秋子，又有一个翻译叫珠子。怎么叫身子呢？这个身子啊，因为他的母亲呢、啊、身体非常的美丽啊，相貌也端严，他的身体也非常的美丽，所以叫身子。说是啊，这是很那个身体很好的那个女人的儿子啊，这是一个说讲法。又有叫秋子，秋子就是秋露之子，秋露啊是一个鸟的名字，秋露鸟。这个鸟的眼睛啊非常的美丽，非常好看啊，这种小鸟。那么这个小鸟的眼睛非常好看，舍利弗这个母亲呢，他这个眼睛和这个巧的这种秋露鸟的眼睛是一样的，所以啊也像这秋露鸟这个眼睛那么美丽，所以啊就叫秋子。又叫珠子，珠子啊也是说啊说的他眼睛，可他那个眼睛啊就像一个宝珠那么样子好看啊，也是因为他母亲那个眼睛啊生的最美丽。他们生出这个儿子呢，这个眼珠子啊也就非常美丽啊。所以叫珠子。 这个舍利弗啊，他在这个声闻里边，他智慧第一，他是最有智慧的。人人都知道，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，这个舍利弗啊，他这个智慧啊，没有人可以比的他。因为他在他母亲肚里边呢，那时候啊，就帮着他母亲呢来和人辩论，一辩论就辩论胜了啊。和谁辩论呢？和他的舅父啊，和他舅父辩论。本来他的母亲呢，在没有怀孕之前呢，和他舅父啊辩论道理啊，是屡辩屡北，就是啊讲一次败一次，不能胜利，得不到胜利。由这个他怀孕了之后可就不同了，再和他这个哥哥一辩论的时候，他哥哥就讲道理讲没有他那么圆满，就被他胜了。胜了，他的这个母亲的哥哥也非常聪明，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啊，一定是你呀、肚里这个小孩子聪明的不得了，所以他帮着你呀、来和我辩论呢，所以辩论不赢。于是乎啊，他就啊发了一种心，发什么心呢？我一定去学这个辩论的这个论学，学这个论。于是乎啊，就到南印度去学这个论义。一学学了很多年啊，那时候也没有电灯，所以啊他白天晚间都是读书，读这个论学，读这四委托点，四种的论学。那么有一分钟一秒钟他都不肯空把它放过去。我们学了几年的时候，把衣服破了他也不缝啊，脸也不洗，手指头也不剪，手指甲他也不剪，所以手指甲长得很长啊，长出来很长呢，他也在手指头上这么戴着，所以一般人给他起名呢就叫长爪繁智。他学的把所有的论学都学完了，回来预备和他这个外甥啊，他妹妹这个儿子来辩论一下。因为他自己这么想啊，说他是一个大论师，如果不学这个充实自己这个学问呢，将来这个外甥出事了和他辩论他胜不了的，那么这很好像很没有面子似的。所以他发心去学
这个论义。那么小论义回来了，见他这个妹妹，就问说：“你生的儿子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他妹妹说：“哦，他舍利弗，他跟佛去出家去了。”这个长沼繁志一听，这不高兴，这胡闹的。怎么跟着佛去出家？佛他有什么道德啊？他那么是一个沙门，没有什么意思，跟他出家干什么啊？我去也把我这个外甥要回来，就去和佛啊来交涉，要回来他想把他的外甥要回来。但是要有一个理由才可以的，要没有理由不可以就这么随便呢就要回来。那么佛呀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凭什么理由你想把你的外甥叫他回去呢？你立一个宗来看一看。”这个他的舅父啊，他舅父叫什么名字现在先不用讲他，后边会讲的，你现在就知道他有这么个舅父就得了。他说：“我以什么为宗啊？我以不受为宗。”我说：“好了啊，你也不受为宗，那么你还受不受你这个剑呢？你立宗这个剑你受不受呢？”他本来说什么也不受，咱们这个佛问他受不受这个剑，他自己想，要说受吧，自己是以不受为宗，自己这个宗倒了，立不住了，因为有了受了，受这个剑就有了受了。要说是不受，连这个剑都不受，根本立这个宗就是个剑，你怎么可以不受这个剑呢？所以是受自己的宗也立不住，不受也立不住了。于是乎自己就认为败了。但是没有立这个宗以前呢，他和佛呀立下一个条要，一个条件，就是立下一个怎么样好像三立斯廷这个是这个气钥匙。他说：“我立个宗啊，我要是胜了，你就把我的外甥呢舍利弗给我，我带他回去啊，不跟着你出家。如果我是输了，我把我这个头啊割下来送给你，送给释迦牟尼佛。”你看这个今天这个方小姐说的棒，这才叫棒。台湾讲这个狠，它叫棒啊！你看这个棒不棒？他头就以头做这个打赌，用这个自己的脑袋来打赌，来赌啊！赌就是赌博的赌，输赌这个头。啊，他这回吧自己这个宗立不住了，这是败了，你说怎么样啊？
他就跑了，
哈，撒脚就跑，跑跑大要有三枚或者五枚这么远。你想啊，这不对呀，我跑了，我和佛打赌，这输了要给我这个头，那么现在我跑了，我是个男人呢，啊，说了杀割我这个头就要应该割下来才对呀、啊！我现在跑了，这其实男子汉大丈夫的所为呢。想到这点就回来，回来就和释迦牟尼佛要这个刀，说你给我一把刀。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你要刀干什么？我输给你了，我要把我头割下来给你吗？”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法里头没有这个法啊，你输了，你要赢了，把你外甥拿回去。现在你输了，你就不要走了，你也在这出家了。”说那佛。你肯收我吗？我说可以。那于是乎呢，他来找外甥，不单外甥没找回去，连舅舅都搭上了，这个舅舅也跟着出家做比丘了。出家之后随时就得法眼镜，就正果了。这是啊，舍利弗啊，在他母亲的肚里头就有这么样子的大的智慧，帮着他母亲呢来欺负他舅舅，把他舅舅啊给气的就去学论义。那么他在这个七天之中啊，就通达一切佛法的，通达诸法实相。八岁的时候就证论胜了印度一切的论师，这是大智舍利弗。释迦牟尼佛说这个《弥陀经》不问自说，那么这个当机众呢，就是舍利弗为首，因为有舍利弗这样的智慧才可以接受啊这个净度法门呢深妙的道理，所以这长老舍利弗，那么舍利弗他智慧第一，可是啊，他不仅仅智慧第一，他的神通也不落第二，也是第一。为什么呢？有一次啊，这个有个居士来供佛请斋，请佛去应供啊，请佛应供啊，舍利弗入了定了，入定啊，人家叫他他也不出定啊，不是说装模作样的，说是啊，我坐着，我明明知道我也不起身，我装模作样，这是好像入定了似的，不是那样，他真入定了，入了定，他们给开镜啊，他也不出定，于是乎啊，这个穆建林神通第一，就用起了神通，他神通第一啊，想用神通把这个舍利弗叫出定来，可是 把他所有的神通都用出来了，啊，想把这个舍利弗啊，叫得出定，但是啊，他连他这个衣角都不能动，他这个神通啊，连舍利弗这个衣服的角啊都不能动，温丝毫都不能动，所以啊，由这一点呢证明。这舍利弗不但智慧第一，神通也是第一，因为这个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呢都没有发自他啊，不是说像我们这个人啊，这是打坐入定了，人家碰一下也知道怎么样都知道，你看啊，那才是真正入定了，舍利弗那样才真入定了。这是舍利弗啊大概的这个意思。那么俺们现在啊要研究研究舍利弗他怎么就智慧第一呢，他怎么就叫大智舍利弗呢，这样就要讲到因果上。舍利弗啊在因地的时候最初他发心学佛，遇到一个师父，这个师父啊就叫他说是你要不要聪明呢，他说我要聪明，我想要聪明，我想要有智慧。那么他的师父就告诉他说你想要聪明有智慧，你就要学习呀、啊、这个般若法门。诵持啊大悲咒、楞严咒，乃至于大悲十小咒、心经，你天天呢诵持它就会开智慧了。这个舍利弗听了师父这样讲，于是乎就这样去做去了。